各位弟兄姐妹朋友大家好，
好，
这个非常美好的一天，让我们一同来学习神的话语，侍奉的五大障碍。首先我同心祷告。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的善恩，你给我们生命的气息，你给我们侍奉的能力。今天让我们在这里，父神，求你让你的话语通过仆人的口中能讲出，让弟兄姐妹得到帮助。奉主名求，阿门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章可能大家比较熟，对吧？就讲到摩西。那摩西是个什么人呢？其实呢，当我们看出埃及记的时候，看到摩西其实跟我跟你一样，不是一个普通的人，对不对？他有他的缺点，也有他的优点。他杀了人，他冲动，最后也不能去到应许之地，也是蛮悲惨的。所以在今天让我们看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神怎么拣选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就是摩西，来服侍他。在第三章第七到第十节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以色列的哀声打到我的耳中，我也看见哀声怎么戏压他们。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，很痛苦，没有盼望。400年，你可以想象这个是多么长的时间。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啊，人生路上我们有些人比较年长，有些比较年轻啊，多多少少我们都会碰到困难，对不对？比如说400年，4年都已经很长，对不对？400年，一个民主能这样经过400年，真的不简单。但是耶和华对他们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神，是以撒神，是以雅各的神，不断不断来提醒他们，让他们知道，真的，当我们的人生路上遇到大大小小的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往往有几个反应，可能会埋怨，可能会逃避，可能会哦，不去管他了，不想。但是以前耶和华会提醒以色列人，在今天耶和华一定会提醒我们。我们可以看到，会肯定就是以前以色列人的哀声打到耶和华的耳朵，他也看见了埃及人怎么去欺压他们。所以我要打发你，就是摩西，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好了，所以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困境，耶和华都知道的。所以这就是所谓前奏曲，因为耶和华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也听见他们的哀声，也知道他们的痛苦，我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，领他们出料打地。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所以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弟兄姐妹， 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人生的路上有没有曾经很清楚知道神对你的呼召，神对你的带领，有没有？有些时候神对我们的呼召一般是没有声音的，他给你一个意念，在你祷告读经的时候这个意念浮出来。如果神这个呼召是真的，这个意念就不会离开，你会觉得越来越受到神的怎么说啊，一些所谓压力啊，来推迫我们。当摩西听到神将呼召的时候，原来这个背景就是神看见听见也知道你救以色列人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我们人生路上，你可能成为别人的帮助，可能神有使用你，可能你也可以接受别人的帮助。现在我看看摩西什么反应。我们首先总结一下，他有五个反应，就是我没有资格，我也不知道干什么，别人也不相信我，我没有口才。最后他说我不愿意娶，这才是他真正的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诉求，我不愿意娶，我不愿意娶。其实摩西那个时候，你说他有没有资格了？其实资格有啊，他贵为埃及的王子，受到宫廷的对待，读很多书啊，最好的东西他都已经有了。但是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不够资格。摩西对神说，我是什么人，竟然可以见法老，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。这个往往也是我们侍奉的心态，对不对？当弟兄姐妹啊，长子或者牧者来接触我们的时候啊，你可不可以当小组组长啊，带茶经啊，去观布啊等等的时候，这个很自然，这个很非常 automatic response， 很自然的反应就是说，我是什么人，我怎么可以哦，哎呀，我才信主不多久，我很忙，我对。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。当耶稣呼叫是门徒的时候，有些人说，哎，我刚刚结婚啊，我爸爸刚刚去世啊，我很多很多借口，我要忙我的忙他的。耶稣说，我不要用这些人。其实我们所要照顾的事情，家庭工作等等，神都知道的，因为神是全能全知全善的。所以当摩西说我是什么人，神就回答了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，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，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。这很重要。当摩西拒绝的时候，我是谁，我怎么会见法老呢？神马上把他叫进他的焦点，原来你的焦点不是摩西你自己。神从来没有回答他，哦，你够资格。神就是说，哎，我必与你同在，因为你所做的不是你自己，那是我啊，是耶和华我们的神，而且我使用你有一个目的，就是将来你们离开埃及之后，一定会在这个山上来侍奉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第一个反应，我不够资格， 这个也是很巨源的。我们首先就想到我们自己啊，我怕，因为我希望的不好会怎么样，别人怎么看我。其实很简单，如果神要用你，别人怎么看你不是不重要，也我们可以参考，因为神也可以指着旁边的弟兄姐妹来对我们反应，来告诉我们，提醒我们等等。这个我们也应该重视他们的意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焦点不是放在侍奉，也不是放在自己身上，也不是放在别人的眼光、别人的批评、别人的意见，那是放在神的 mission、 神的使命，神要我们做什么，那就是他们就可以在上身侍奉我。因为耶和华知道听见看见以色列人的悲惨的状况，哇，一天从头玩到晚上，你看这样一个民族，他们与神相处的时间多不多？不多。很现实，有些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分享，有人说方博士，我要不要转换我的工作？我本来在当堂上班的，一天什么时间都没有，你记得从西岛到当堂开车可能7点多就出门了，不然就堵车，晚上可能10点钟才回家。但是这个工作很稳定，最近有一个 headhunter 猎头者来找我，给我一个 freelance， 都是啊，不是拿工资的，那是你自己当老板，你做多少算多少，没有那么稳定啊。但是这些大公司给我这 freelance 的工作啊，我可以在家工作，我不用跑来跑去，我可以多一些时间跟我的儿女，最重要的是我可以多一些时间好好读经祷告跟神相处。方牧师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都讲，虽然你这个新的工作，这个 freelance 啊，你的自己当老板可能没有以前，没有目前你这个工作那么稳定，但是你这样问我，就是说你有兴趣，你已经动心了，你可能觉得这个是一个可能，或者我会这样做，所以我就说你好好祷告，如果神真的要你改变你的工作，他会给你很明确的怎么说证据啊，旁边的人环境啊，你的配偶、你的儿女啊，都会有一致的意见。果然这个弟兄姐妹就改换了他的工作。后来6月之后他告诉我，哦，以前这个公司倒闭了，感谢主，不是感谢主，是公司倒闭，但是公司倒闭也是不好的事情，感谢主，就是神可能提醒他6个月之前就要改换他的工作环境。所以当我们去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很多困难，我们会问，哎呀，我不够资格。你看当摩西去带领真的200万，因为20岁以上的60多万人，一家三口，你看最起码保守估计要200万人，摩西一个平平无奇的人都带领200万人出埃及，这个场面在现在也是很震撼。有人计算过，如果这200万人一个一个上旅游巴去别的地方，完全上完了有2万个小时，两万小时多，有几多天啊？1024小时，差不多900天，差不多900天，一个月30天，哇，2年半，对吧？ OK， 但是他们一起走，一起走，哇，很浩浩荡荡的，怪不得摩西很恐惧。真的，当我们说神也使用我们的时候，神拣选我们去到那个岗位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个岗位我不够资格，因为我们很既然就有这个恐惧。但是不要忘记神对摩西所讲的，我会与你同在，我必与你同在。好了，第二个指口的是我不知道怎么办。你看，如果别人问我他叫什么名字，虽然我会讲，摩西会说：“哎，我们的祖宗打发我到你们那里去。”但是如果他们问我，我会怎么说？耶和华说：“我是自由拥有的。”其实这个举口也是站不住脚啊。好多时候我们啊，经常读新约不读旧约啊。很可惜，犹太人现在大部分99%在以色列里面的还是没有信耶稣，他们只是读旧约。旧约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，神是通过这个民族来彰显他的大能，来拯救万民等等。所以呢，我们这些外邦人，我们很感恩，我们今天能认识主，我们今天能知道耶和华是谁。但是这个民族一早很早就知道，因为耶和华跟他们不断不断讲：“我是亚伯拉罕，我是以撒，我是雅各的神，对吧？”所以没有人不知道的。所以这也不是指口，我是自有拥有的。你看，一次两次，神就把焦点。把摩西焦点要对准神，他每一句都是说我不够资格，别问我谁派你来跟我们讲的。神说我是自由拥有的，你不用害怕。然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，你要叫以色列人讲，你对他们先讲：耶和华你们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打发我到你们那里去，耶和华是我的名。耶和华现在要补充一下，我的名直到永远，直到万代。所以天可以改变，地可以崩腾。你看最近欧洲天气很奇怪，在巴黎，在伦敦，北在比极更冷，这个是 climate change 的气候改变。所以但是我们不怕，耶稣说昨天今天永远他都不会改变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天地可以废去，但是我的话语不会废去。所以无论我们在什么环境，神都不会改变。神一次两次改进究竟摩西的焦点，耶和华是我的名，全都永远，直到万代。所以呢，你就可以有资格去教训以色列的长老，对他们讲：耶和华我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向我显现。你看，神是非常有耐心的，他一步一步来带领摩西。其实当我们去邀请弟兄姐妹来服侍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焦急，因为这不是我讲的，我们也知道这是神感动我去邀请你。弟兄姐妹，你愿不愿意？你看神一步一步啊，我们来邀请弟兄姐妹来侍奉也是一样。首先耶和华说我是具有拥有的，耶和华说我的名传到永远，直到万代。耶和华他说我已经向你显现。当然今天我们应该 如果神向我们显现，那就不得了啊！不，也不需要，因为我们已经有圣经，神的话语都在里面啊，所以我们也担当不起。所以神一步一步，二一二三，不断来鼓励摩西，你起来吧。我们也应该用同样的态度，当我们鼓励弟兄姐妹来侍奉的时候，也是慢慢来。我们去鼓励，是说我们一起同行的，不是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。就好像耶和华不断来建立摩西一样，我是耶和华，我在你后面。然后耶和华说，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，迦南人、何人、亚摩利人、比利洗人、西非人、也不是人的地方，就是牛奶与蜜之地。你看，非常 logical， 非常有逻辑，一步一步，真的让摩西看见这个远景。我要你带领以色列人到这牛奶与蜜之地。哎，弟兄姐妹，你们的牛奶与蜜之地在哪？在这儿吗？在你的家？在你工作的场所？在圣劳兰湾区哦。其实这只是一个心态。当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，到了这个牛奶与蜜之地的时候，上帝的选民就已经到了应许的地方。当然这是后话啊，就经过40年的游荡，okay， 不听神的话等等。应该来讲，当我们每一个人从不应是主，到后来有点感动，到后来真的投降降服下来信耶稣，我们都已经到了这个牛奶与蜜之地，但是我们有时候不觉得，不承认，也忘记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已经在这个牛奶与蜜之地，不是这 physical 的 building， 不是教堂，不是家庭，也到处处处都是，因为神已经与我们同在，可以吗？好吗？所以呢，为什么当我们崇拜的时候，我也非常赞同用旧约这个概念 is a celebration， 我们来崇拜的时候是一个庆典，庆祝，好像庆祝生日一样。因为我们每一次崇拜，我们就是把焦点看着耶稣基督，因为他给我们救恩，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无论我们讲什么，那是最后我们的基础。所以我们都已经到了牛奶与蜜之地。好，看看摩西接着怎么讲。然后耶和华基督教导他，他们必听你的话。耶和华希伯来的神遇见了我们，就求你容我们到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，是吧？为了继续耶和华我们的神，但是我知道埃及王必由你们去。虽然我们没有，我们不是摩西啊，我们不需要带领200万的群众到另外一个地方，哇，这个真的压力很大。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，哎，我们比摩西更幸运，更蒙福。我们已经到了牛奶与蜜之地。当我们去侍奉的时候，如果是按照神的旨意，神就会说他们必听你的话。就是严格来讲，他们不是听摩西的话，他们是听神的话。今天当我们侍奉的时候，我们很多时候都要跟别的弟兄姐妹来合作，对不对？所以谈不上是谁听谁的啊，无论我们是只是长老、牧者、小组长都好， 我们都要同心合意来寻求神之旨意啊。但是总有一个人走在前头来带领啊，所以我们态度是怎么样？我们去支持他。我们告诉这个弟兄，不是你一个人出来的，无论你当长老也好，当执事也好，不是你一个人的，你错了。你看看摩西，他真的是一个很普通的人，但是神又用他。你们也知道，当摩西审判的时候，他选了70个有灵命爱主的人出来帮助他，所以我们绝对不是单打独斗的。但是神警告摩西，你一定有困难。果然一次两次埃及皇不听，但是耶和华一早告诉摩西，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，攻击那地，然后他才容你们去。我必叫你们在埃及人眼前蒙恩，你们去的时候则不会空手而来，所有的金器银器衣裳都会给你们，你们就把埃及人的财物夺去。所以这个是耶和华给摩西一个很大的应许，不单止你能出去，虽然你会碰到很大的困难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啊。但是只是不允许你们走的埃及人，他们的东西你都会夺走。当然今天我们侍奉不是说要夺走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们也是把焦点对准神。当神伸手的时候，好像我们空空两手就去侍奉了，就去做了。但是啊，正面来讲，我们不是夺取别人的东西，但是其他人很自然他会有供应，他会配合，因为天上地上所有的一切都是耶和华的。那如果不是地主旁，就是100多年前的信徒，他们奉献买了这个堂会，今天我们也不能在这里享受我们敬拜的生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用很小的金钱就可以租这个堂来敬拜神。所以一样，当神赐给我们很大的福气，我们拥有很多的东西，我们有能力去用金钱来奉献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这是奉献给耶和华的，使神家有粮，使神家没有缺乏。所以没有缺乏，当我们愿意摆上去侍奉的时候，你不会有缺乏的。 OK， 总结一下刚才讲的，摩西问一个问题，哦，他叫什么名字？耶和华一次两次三次去鼓励他，我是自由拥有了，我又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，他们必听你的话。各位姐妹，我们读一下以赛亚书46:10，预备起。我起错几名末后的事，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，我也说错必定成就。有一段时间我们祷告会之后，我们一定会牵牵手，然后我们说主必成就，就是从这里来的。后来我们觉得，哎呀，我们还是给神一个空间或者谦卑一点，然后我们就说愿主成就。其实两个都有圣经的根据，对不对？这样当我们很清楚这个是神的旨意的时候，耶和华告诉我们，我必定成就。所以当摩西说我没有资格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神说没关系，我一定会成就啊。第三个理由，我不被信任，他们不相信我。 他们比不相信我，也不听我的话。明明耶和华已经说他们必定听你的话，其实不是听你的话，而是听神的话。或者说，哎，耶和华没有向你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手上有什么东西啊？杖，掉在地上变成一条血。摩西就害怕了，跑开。然后你伸出手来拿住他的米巴，他变回杖。于是他们就可以相信耶和华他们祖宗的神真的向你显现了。你看，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，不断不断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不是说重重复复，那是说非常重要。就有点像我们教育我们的小孩一样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六，这都永远我们不断提醒我们的儿女。神也是这样，他不断提醒他的子民，以前的以色列人，今天所有信主的，也包括以色列人、外邦人，我们大家。所以他们会相信耶和华是他们祖宗的神已经向你显现了。你看，不断不断，摩西就是只是想着自己，但是也要不断很有耐心说，不是你，是我。然后耶和华又对他说，把手放在怀里，他的放在怀里抽出来，哎，长了大麻风，有血那么白。耶和华说，再把手放进怀里，他又这样做，又抽出来，手已经复原，跟旁边的肉一样。你看，假如他们不听你的话，不相信第一个神迹，也会相信第二个。如果这两个都不相信，你就取些水倒在旱地上，你从河里取的水滴在旱地上变作血。后来大家都知道有三四五六七八九第十灾，当就是埃及人什么都没了，长子都死了，他们才愿意放走以色列人。所以这里最重要的是，当我们侍奉的时候，不是说他们别人相不相信我，那是他们相不相信神的大能，神会行神之奇事，神会也会使用你，使用我来服侍。啊，第四个举动，我没有口才。他说：“主啊，我素来不是能言的人，我本来是绝口笨舌的，不会讲话。”耶和华说：“谁懂人的口呢？谁学人口哑耳聋目明眼舌了？岂不是我吗？现在去吧，我不吃的口才，只叫你多说的话。”对啊，我不记得你们有没有人一出生就可以哇普通话、广东话、英文、法语都能讲？不会，我的小孙女都现在还是讲爸爸妈妈的单词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是后来学的。但是我们又知道谁给我们这个口，谁给我们这个语言。最近有一些呀，昨天的远东广播啊，我们碰到一些牧者呀，看到一个一宾牧师，哦，原来他能讲广东话，虽然讲得不太标准，但是他也能听，能翻成普通话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当我们学语言学得好或者不好，或者因为你可能永远也没有办法跟道地的，例如我们讲英文讲法文，永远都不可能跟道地的本地人的口音一模一样，但是我们知道是神的作为，神赐给我们口才，我们去努力，我们去锻炼， 所以摩西先讲，哎，我没有口才。其实到心底里的话是我不愿意去，这是最后的。主啊，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啊。对摩西，神对摩西说，我让你的哥哥亚伦帮助你，但最好你是冒出他的板来正面目说我不愿意去啊，对吧。耶和华说，你已经有摩西了，你已经有亚伦了，他能言善道啊，现在我当说的话全给他，我也要去给你跟他好口才，有几教你们当行的事。而且你还要行神迹。那到这里的时候看到吗，耶和华向摩西发怒，不得了。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当神拣选我们去差派我们去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不要推三挡四啊，我们担当不起耶和华发怒。 OK， 当年这个机会可能很小，但是从摩西这五个指口我们会看到人怒之下，哎呦不可知感，我不知怎么办啊，便也不相信我没有口才，我不愿意去。主啊，你对我们讲话，当你拣选我们又要我们使用我们其中一些弟兄姐妹起来侍奉的时候，无论是什么岗位，你都让我们看到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事，严格来讲也不是他们的事，因为神的拣选是没有理由的。圣经有没有解释为什么神要拣选摩西，为什么神不拣选亚伦，亚伦口才不是很好吗？没有解释，就是神的主权，对不对？当神的主权临到你的身下，神拣选你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好像摩西一样，哦，我真的不行啊，我没有资格啊。但是你们看到这个背景，神为什么拣选摩西？我实在看见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听见他们哀心，我听到了，我知道他们痛苦，我要救他们，领他们离开埃及，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，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。在今天我就把这个初景画一下，假如有神有拣选我们一些人的某个岗位来服侍的时候，神其实看见我们教会的情况，神也听见弟兄姐妹的需求，神也知道弟兄姐妹的困难，神下来，神拣选某一个人和某几个人是要救弟兄姐妹脱离这个困境，在教会里面来服侍等等，令我们脱离这个困境，所以神就打发你去侍奉，不是你啊，都是神来做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以帮助弟兄姐妹。所以我们同心祷告，父神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都是很平凡，我们是不配，我们都有我自己的性格，好像摩西一样，他发怒，他没有耐心，他最后也不能进入迦南地应许之地，他也担子很大，压力很大。主啊，当你拣选我们出来服侍的时候，无论我们是当只是当长老、当小组组长，一定有你的美意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。就摩西，好像摩西一样，他曾经杀人，神也不怜惜他，他神也去用他。父神的，我知道你爱我们的，你爱我们安宇堂，你让我们安宇堂有今天这个光景，真的非常不容易。你让我们有在这里很久的弟兄姐妹，有着新来的弟兄姐妹，也有摸到有，都不是偶然的。当你拣选我们去服侍的时候， 让我们看见摩西这个反面的教材，我们不抗拒，我们不说我们没有资格，我们不说我们不知道做什么，我们不说别人不相信我，我们不说我没有口才，我们不说我不愿意去。神啊，请你把这个愿意的心给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，也好好装备我们，也让我们不断的互相去爱护，去继续去建立，我们一起来实行你给我们的大使命、大诫命，爱神爱人，为主造门徒，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